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时间过得很快哦，这个秋天一下子就已经过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哦。那我们来到了这个处暑的时候，很好奇啦，为什么在秋天的这个时节还会叫处暑呢？原来是夏天的这个天气到这一天就其实已经完全的消失哦。其实到这一天应该是凉意会再变得更多啦。那既然到了处暑这一天，我们当然就是一样要来喝啤酒，不管天气多冷多热，我们就是要喝啤酒来搭配着我们这个多彩多姿的生活。好，我们今天来喝到这一支啤酒头的处暑呢，我自己喝完的感觉是水果香很棒。其实没有到像之前那么浓烈的水果香，但是在喝这支酒的时候呢，我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感觉，就是绿茶，它有带那种绿茶的，
茶
对，就是有那种茶的感觉出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那天在喝这支处暑的时候就有带这种感觉。可是像这种这个美式浅色拉格尔，应该是没有这种绿茶的感觉吧。
这个不在我们当初设定的范围之内，对啊。不过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描述一个品饮，其实不用太那么压力啦，因为毕竟又不是在考试，也不是在比赛。我觉得它可以勾起怎么样味觉的记忆，然后可以把它从大脑的就有一些某个时候的回忆串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喝酒品饮最好玩的地方。对啊，
可是它不会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会聊到说，像这一类的啤酒，它就是会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哦。之前在上雷大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在课堂里面去讨论，雷大每次发下酒的时候，就会开始问大家说，哎，你觉得你喝到什么样的风格？当然，有些人他们真的很有经验，他们可以把这个风格的味道说得一字不漏。这我就很震惊，哇哦，这个舌头应该是超级味觉的这种感觉哦。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办法到这么的厉害，然后我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料库哦，所以说我只能从这生活当中去找寻有没有什么相似的。我记得我还找过什么小熊软糖啊、馒头猪啊，还是酱油。我记得酱油也蛮有趣的，
对，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验。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在这品饮里面，就是当然啦，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或是它有很制式的这个口味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不是它这个制式的口味在跟别人聊的时候，不会很容易引起混乱，或者是会觉得，哎，你到底是不是味觉错误，还是你嘴巴有问题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都说，这个其实味觉品饮，你要用怎么样的文字库？文字来描述你嘴巴里面喝到的味道是需要同步的，就是说，假设我跟曼森，我们有一起上过课，然后一起喝酒，那我们每次一起喝的时候会当然聊聊天打打屁啊，那我们也会对这个酒描述一下我们觉得喝到什么味道，所以当你说出 A 这个形容词，我说出 B 这个形容词，我们就会发觉，哦，原来你讲的 A 跟我讲的 B 是很接近的。或者是你说太妃糖的味道，然后我说，哎，这个就是龙眼干的味道，那我们就可以发觉这两个人对这两个味道其实很接近，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同步出同一套的描述语言，那久而久之，我们就能够很精准的来对一支啤酒的味道做很详细的描述，所以在啤酒的世界里面。有所谓像 BJCP 这样锻炼啤酒评审的系统，
是，
那他怎么锻炼评审啤酒的评审？他其实当然就是去定义每一种啤酒会有什么味道。
对，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读他给的 guideline， 就是类似像指导手册这样子，然后越去对照他用，他是用英文描述的这些风味的语言。
对，
所以当你越喝越多，越喝越多，你大脑就会接受哦。原来 caramel 哦，焦糖味是这种酒里面会带来，所以我下次喝到一样会出现这个风味的话，我自然而然大脑就会浮现 caramel， 这个焦糖味的这个描述的字。 所以它其实这个系统是大家一起来接受，然后就训练，然后最后就会同步了。
嗯、
所以一定要常常跟他喝酒，不要一直躲在家里喝酒，然后自己喝闷酒，然后写一些奇怪的酒评，这样子其实没有人会听得懂的，也没有人看懂的。
嗯、
所以其实那个，其实你会发觉，如果是没有办法在不同人之间流通的这个 testing note， 就是酒评、
嗯、
酒的评论，
对，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给自己看，嗯、就好像 Facebook 你写完只给自己看而已，就是以后你也有自己看得懂而已啦。
是啦，是啦。其实讲到这个口味的品饮哦，我其实蛮有印象的，雷大举过一个例子哦，就是你有提过说这个龙眼干其实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华人才会知道的口味，但是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其实不太知道龙眼干的味道，所以他们会用吐司边跟焦糖嘛，对不对？这两种味道来形容。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说不定不是绿茶的味道，但对我来说，可能某个部分的味道让我喝起来像绿茶，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
对，这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啦。
嗯，
不过没关系啊，就表示我们要多喝。
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处暑这一支啤酒，它其实是拉格哦。那在这个啤酒头的24节气里面，其实很少看到拉格哎，而且。要怎么说呢？之前做的都是这个 Pale Ale 比较多，为什么现在会想要在这秋天的日子里面用 Lager 来呈现处暑这支酒呢？
好，其实，在精酿啤酒的世界里面呢、啊、，Lager 一向都是弱势族群。
嗯，
哦，那这个刚好跟商业啤酒里面 Lager 占了主要大部分的族群相比，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啦。
嗯。
商业啤酒的世界里面呢、啊，你走进小区，你看到满面的这个啤酒墙在冰柜里面、
嗯，
然后每个都向你招手。你看到 Kirin、Asahi， 然后到台啤、青岛、海宁跟全部区，它全部都是 Lager。
嗯嗯。
哦，那其实，在商业啤酒里面，其实 Lager 就为大众、哦、那反而它给大家一个既定的印象，就变成是说，哦 ，Lager 是比较便宜的。好，所以在商业啤酒里面 ，Lager 是比较大的族群，所以造成一般人的既定印象都觉得 Lager 应该比较容易做，不然售价怎么会这么便宜？
真的，
成本比较低。
那个商业啤酒在便利商店这个冰柜里面拿到的都还比较便宜，为什么我要花同样的钱，然后去买你精酿啤酒呢？
哦，对啊，那可是实际上从酿造上面来看 ，Lager 反而是比较麻烦的
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Lager 它是低温发酵，它是某一种比较特殊的酵品剂，然后它在低温之下能够得到比较好的风味呈现。
是，
然后人类大概从四五百年前开始有这种 Lager 发酵法。
嗯嗯嗯。
那发酵之后它带来的味道比较干净，其实说味道比较少啦，
对，
然后反而可以多呈现一点麦芽的味道。可是它从酒厂的角度来看，它是比较麻烦的，麻烦代表你在酒厂的操作设备上面比较要求、
嗯、
或者是需要比较多的设备上面的投资或是使用设备的时间。那最大原因是因为它低温发酵，它的整体的发酵时间会比较拖长，一般 Ale 发酵因为温度比较高，
对，
大概5到7天就差不多结束了，
嗯，
主发酵。那可是 Lager 它低温会拖得比较久，可能会到8到12天是有可能，
嗯，
再加上 Lager 一般来说会需要低温熟成，传统上需要低温熟成，
对，
它就是发酵的温度大概是在8到12度左右的发酵温度，然后接下来结束之后还要再把温度降到摄氏大概1到3度，就是大概降到很低，接近冰点，
嗯，
然后再做一个时间的熟成，
嗯嗯，
那这个时间的熟成可能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甚至更久都有人会做，
哇，
那这样子代表的是它的发酵时间就更长，
对，
它发酵时间代表就占住设备的位置，其实就是钱了、啊，因为你维系设备是需要资源的，
嗯，
使用的时间长短都是成本，
嗯，
所以实际上反而它是比较麻烦。可是那为什么商业啤酒拉个这么多，然后都这么便宜？
对啊，既然他这么麻烦，为什么你身为一个老板，你还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然后量产这么麻烦的酒，又让大家那么便宜的买到，这不是很违反这个常理的感觉吗？
是，但是啤酒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它是规模经济，所以你只要规模大到一定的程度，这些事情就相对比较容易可以达到，成本也会下降。
是，
那再来是 Lager， 它的麦芽通常因为商业啤酒 Lager， 它的麦芽原物料其实都相对用的比较少，所以商业啤酒这些它因为通常味道比较淡，所以它那个麦芽的使用量，甚至它会再加上一些玉米或者是米这样子的副原料下一起酿造，它在原物料上面成本也比较低啦。那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大家喝啤酒的方式变了，就是从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战战前那时候是 Ale 其实才是很多人喜欢，可是战后因为物质上面的缺乏，然后很多工厂都在，尤其在欧陆上面，或是
对，
或是很，因为你要先把很多人喂饱，要先生产出那么多的产品，然后味道比较淡、清淡，味道比较清淡的 Lager 反而比较受到市场欢迎。其实也跟整个职业运动的兴起，我觉得都有关系啦，就是整个世界上面是环环相扣的，因为大家如果看球赛，或者是看电影或看电视，电视的兴起，大家会配一些东西来吃。那没有比较没有味道的这种啤酒 ，Lager 型啤酒反而是很好的搭配，它搭什么都可以，
不会有什么负担的这种感觉。
对，所以啤酒的世界在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就是它的风味走向越来越清淡，然后对于食物都是变成百搭。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整个商业市场上面的主流了，所以变成你现在走进便利超商，走进全家、小七，墙上几乎全部都是 Lager。我讲这个是消费者风味被教育的结果。
那在这个节气里面，这个处暑里面，为什么会想要用 Lager 来呈现？
一个是我觉得啤酒，我觉得我们酿酒师还是要一些 guts 啊，这样就是，
是
我觉得二十四节气是一个有限制情况之下做出来一个系列，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有被限制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要尽可能的展现多元啤酒世界里面不同的风貌，所以啤酒头二十四节气里面很少有拉格哦，那处暑是我们其中一个尝试，所以是当然是第一次把 Lager 直接放在酒标上面。
对，
可是我们也想要说的是 Lager 不应该只是一个好像觉得很便宜没什么风味的酒，
商业，
但实际上 Lager 也可以做成是很好喝很有风味，让人家觉得哇，喝起来就跟商业啤酒很不一样的酒种，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美式的浅色的 Lager 来做处暑的表现，这样。
所以最主要还是用这个美式啤酒花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缤纷的感觉吗？
对，因为处暑这个节气，刚刚说就是讲，其实曼森应该就有先破题了，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暑气到此为止。
对。
就到这个节气就准备要终止，可是它很有趣，它的节气的名字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暑，
对啊，
夏天，可是它实际上是秋天的节气。
嗯，
那实际上我可以联想到台湾，尤其在秋天常常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就是突然好像很爽很爽，开始凉开始凉，太棒了太棒了，然后突然之间要热爆，
对，
热爆一个礼拜，热爆两个礼拜，常常都是在处暑这个时候。那我们想要做，当初就是想要做一个适合在这种被回马枪的天气里面喝的酒，很清爽，
是
很棒的果香。然后我们当初最早的设定还要有很明显的苦味，
可是这支酒其实没有什么苦味，
是，对，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啊。我必须说我们当初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的设定是有把苦味这个想法加进去的，
是，
然后就是想要做出这个秋老虎的样子，我们很喜欢，可是后来还是会被抱怨，因为大家还是不喜欢吃苦。
那如果做出一个苦味的 那个 Pale Lager 啊，这个苦味做出来不是就跟之前的这个类似立夏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它里面带点苦味，然后果香又很缤纷的感觉，虽然没有到那么的苦，但是就会变得很接近的感觉嘞。
我们当初设定的时候做的苦味其实是比立夏还再高一点的
哦，还是更高哦。
毕竟立夏是进入夏天，我们现在是要离开夏天了，离开的时候要吃苦一点。
对，
那可是它实际上跟立夏，就曼森给了一个很好的比较，就是立夏它是 American Pale Ale，
对，
所以它是艾尔。那刚好处暑是 American Pale Lager， 所以它是一种 Lager 型的啤酒。
对，
那它们两个刚好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很值得玩味。
嗯，
他们用的酵母不一样，可是他们的麦芽配方当然也不同。
对
哦，可是你可以发觉这两支酒 ，Ale 跟 Lager 刚好他们在喝起来的酒体的感觉里面会有很大的差别。
嗯，
那 Ale 这种酵母把糖类转换成酒精的这样子主要的功能之外，它会带来酯类这样子的副产物，就是水果酯 ester。那这种副产物会让你的整个酒它的果味会比较明显。可是相较 lager 的话，它基本上它的酯类 ester 产生量就很少，所以它整体酒体会显得更干净、利落
一点。
所以喝啤酒。很多啤酒迷，他们其实喝到后来，他其实一喝就很容易会知道说这个到底是 Ale 还是 Lager。常常都是在追寻他那个酒体，就是喝到嘴巴里面最后有没有一个，他们英文形容叫 crispy 的那种清脆清爽感，那种脆度哦。那 Lager 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酒体上面断得很干净，很清清爽爽的味道，可是相对 Ale 就会比较圆润一点的风味。
我想再延伸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在市面上也有看过一种酒是深色的这个 Lager， 那
对
我很好奇的点是说，通常做这个深色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味道都会再凸显得更重一点。但是我们拉格尔它本身就是要轻盈，这样它不就矛盾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拉格尔轻盈这样子的印象，其实主要都来自于商业啤酒，因为它整个颜色是淡的，然后味道很清爽，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轻盈。
对，
可是如果是做深色的啤酒呢？深色主要是它是来自于麦芽的高温梅纳反应，
对，
就是烘烤之后的结果。
对，
那你把它想象成。啤酒里面基本上就是麦芽、啤酒花跟酵母，
对，
这主要是这三个角色。水的话是隐性的风味，所以麦芽、啤酒花跟酵母，所以当你使用了拉格酵母的话，它拉格酵母带来它产生的副产物比较少，所以等于酵母的味道就不见了，
对，
所以它反而是去把其他两项，就是麦芽跟啤酒花的味道彰显出来，所以反而你喝黑深色的 Lager， 常常你会发觉那个焦香味会被推到最前面去。
所以说如果要喝 Lager 的话，反而是会更推喝这个深色的 Lager 吗？
也没有，要看你喜不喜欢。因为有些人觉得深色的 Lager 就瑞帝的像一把剑一样。最有名的深色 Lager 是德国的 Schwarzbier。漆黑深色不见光的黑拉格，
哇，
那要看你喜不喜欢。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就当然就是像一把锐利的剑，然后主要就是烘焙麦芽的味道，烟熏的味道会有一点点，然后焦香感在这样的啤酒里。
所以其实还是看口味啦，当然也有人会喜欢喝轻盈一点，有些人就会喜欢里面的这些烘烤过的味道，然后 喜欢这个焦香感，那当然就是可以去选择这个深色的 Lager 哦。不过呢，在这个处暑这一天，当然就是要喝啤酒头专属的处暑这支啤酒美式 Lager。所以呢，在这一天其实天气应该也是转凉很多，但是还是会有像刚才雷大说的这种突然来个回马枪哦。好，回马枪的时候我们就来喝处暑吧，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处暑的氛围。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雷大来节目里面分享这支啤酒，谢谢。
谢谢曼森。